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我再读一遍。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我们知道希腊原文如果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你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亚拿尼亚告诉保罗的话，他告诉保罗说，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这里所说的看见和听见，特别是指着保罗在大马色楼上他所看见所听见。那保罗要做一个怎样的见证人呢？他就是要见证他在大马色楼上所看见所听见。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荣耀的主，他看见复活的主，他也看见今天仍旧活着的那位主。这是保罗所看见，他看见了基督，而且是复活荣耀的基督。那么他听见什么呢？他听见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也听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想保罗有一种的困惑，他只知道他逼迫主的门徒，他只知道逼迫那些跟随这道的人。主如果在荣耀里，基督如果在天上，保罗怎么可能会逼迫他呢？但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为什么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逼迫基督的身体就是逼迫主。谁羞辱我的身体就是羞辱我，谁击打苦待我的身体就是击打苦待我的身体。所以保罗听见什么呢？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现在明白了，我想那是他第一次明白，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那保罗所做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他是怎样的对万人来做见证人呢？他见证的内容是基督和他的教会，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听说在最近弟兄姊妹一同在圣经里面来看见证和见证人这件事，我想这是圣经里面很大的题目。保罗的意象是个大的意象，保罗的启示是个伟大的启示。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当他综合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称他形容那一次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一切叫做意象。多少年过去，他仍旧忠于那个意象，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个意象不是外面的眼睛看见，因为外面的眼睛也瞎了。后来保罗告诉我们，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也告诉以弗所的人说，他为我们祷告，叫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能够得到照明。所以圣灵是照亮保罗当初心中的眼睛，叫他看见基督和教会，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来做他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乃是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人，而这位基督乃是复活的基督，而这个教会乃是复活里产生的教会。那论到意象，论到见证，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觉得这是太大了，大的一个地步似乎我们不可琢磨。我们何等羡慕一些弟兄姊妹看见意象的人，我们何等乐意能听见一些关于意象或者见证的道，好像把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卑微的这个范围里面被带到天上去。但是讲的人，传递意象的人， 当他传递的时候，他是看见的，那下面的许多听见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道很高，有的觉得很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莫测高深，我们觉得这个意象实在是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听了半天，领会了半天，我们还是看不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和挣扎，那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敢不敢说没有看见？我们听意象已经听了十年了，我们能说没有看见吗？我们提到见证也许提了十年了，难道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见证吗？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意象是怎么回事？到底见证又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来做见证？那这句话不只对保罗说的，这句话也是你和我说的。那问题在这里，保罗看见，保罗也听见了。今天许许多多一些蒙恩特别蒙主恩典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也看见，他们也听见，他们要把这意象传递给你，也传递给我。但是问题不是，问题是我们看见没有，我们听见没有。保罗在2000年前看见，他遇见了那预设，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问题是今天我们灵的深处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听见？真看见了，真听见了，我们就得着了异象。而这个异象不只叫我们欣赏，这个异象要这个异象是要付代价的，这个异象是要命的异象，要把我们身家性命都摆上。但是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能对着万人来做他的见证人，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从圣经的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要从很具体的一面来看，希望说当我们今天交通过以后，每一个人都能说我也看见，每一个人都能说我也听见，我有这个经历，我能够把我能够对着万人来做这个见证。摩迪说过一句话很好，他说当你为主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啊把饼给孩子，你不要把它摆在太低的地方，他一下就拿到，他不觉得宝贝，但是你也不要摆在太高的地方，他拿也拿不到，应该摆在适当的地方。我们很感谢主，圣经里面所说的意象或者见证，从来不是一个美丽的花篮摆在空中一样，叫你只能渴望而不可及，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意象不光叫我们看见，能叫我们实行，也能叫我们顺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从马可福音里面，因为马可福音可以说是最怎么讲，最简单的，或者说完全把讲到主耶稣的一生讲得最有真实感的，难得像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里面有两段很有趣的记载，这两段很有趣的记载呢，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见证人，什么叫做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来做见证。我们好不好读一个段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14章51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52节，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有一个少年人赤着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你知道圣灵写圣经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细腻，那为什么忽然间插进这一段的记载？那么当然和前面这一段很有关系。你知道许多人来捉拿主耶稣，那么犹大来了，随即耶稣跟前拉就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就拿住他。然后我们知道彼得怎样的拔出刀来， 然后主怎样的对他们说，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我要应验经上的话。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那一段圣经的前一节，圣经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因为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但是下面圣灵就借着马可给我们一段的记载，不光这几个门徒逃走了，还有一个少年人也逃走了。那不过这个少年人和所有的人逃走，门徒逃走不一样，门徒们逃走了就是逃走了，但这个少年人是落荒而逃，是狼狈而逃。那问题在这里，谁是这个少年人？谁在仓皇中这样逃走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克西马尼。怎么一个人他要跟随主，别人捉拿他，他把麻布一丢，赤着身就逃走？弟兄姊妹，圣灵从来没有用过一句浪费的话。没有，那你仔细来读三本福音书，特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当然不许提他，因为我们知道说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叫做府类福音，在很多地方他们是非常的相近的。那么读圣经的人几乎都同意，最早写的一卷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很多的记载相当根据马可的福音，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马可福音。那么如果你仔细比较马太、马可和路加，你会发现很多的记载几乎是马可有的，马太跟路加也有。但是呢，关于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狼狈的故事，你发现马太没有，路加也没有，只有马可有。现在我们感觉要很敏锐才可以，为什么只有马可有，而马可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少年的名字是什么？那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一段的话放在这里？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比较这三卷的福音书，你会发现这个少年人不是别人，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同样的，当老约翰形容他自己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了约翰福音。整本的约翰福音除了施洗约翰之外根本没有约翰这两个字，但大家都知道那一次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一定是约翰，但约翰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而且呢，讲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你知道只有约翰有，马太找不到，马可找不到，路加也找不到，所以证明说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个隐名的那个门徒一定是约翰，这个没问题。同样的，你如果仔细的来读马可福音的话，你能够知道说这个人应该就是马可自己。啊，现在马可做一个见证，这些门徒都曾经跟随过主，结果在最重要的关头，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这里有一个马可也要跟随主，特别是在克西马尼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但是众人捉拿他，他却把麻布，他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现在当马可回忆的时候，他把一段他自己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别人逃走了，但是我马可是落荒而逃，别人逃走了，但是我马可是狼狈而逃。弟兄姊妹，马可福音又称为彼得的福音，为什么？因为马可的资料多半都是根据彼得来的，因为彼得经过所有的一切。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后面马可福音的几章，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话很明显马可在场的，很明显我们知道马可是亲自经历着这许多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不是个得胜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一个失败的经历。 但是你知道因着圣灵的感动，马可就回过头就把这一段的故事形容给我们。我们很感谢主，你知道一个真正是让圣灵做过工的人，你看见在他们身上留下一些的记号，非常的感动我们。像马太就是个例子，当马太写到第十章讲到那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单的时候，现在是讲使徒，现在是讲到主所打发的人，现在是讲到说主所托付的这一班使徒们。弟兄姊妹，使徒应该是一个很尊贵的一班，他们有最高，他们有那样的一份尊荣，当初能够跟随我们的主，主能够随意的打发他们。但是是马太自己形容给我们看，当他讲到马太的时候，是马太自己加上两个字，税吏马太。弟兄姊妹，这是个蒙恩的人，马可也是这样，他把他自己名字隐藏起来，他有一段羞耻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当马太知道这个故事，知道这个经历不是马太，如果讲到马太，他可以说马太税吏。现在论到他弟兄的羞耻，把这段话隐藏起来了。所以马太你找不到，路加也如此，但是马可很清楚的记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很有把握的，或者说我们几乎能够肯定是这么一件事呢？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好好的仔细读圣经才可以。你知道马可他的家庭非常的富裕，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那么马可的母亲特别和彼得非常熟悉，所以后来彼得呢称呼这个马可是他属灵的儿子。想想看，彼得刚刚从监狱出来，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耶路撒冷这么大的地方，结果圣经记载的很有趣，彼得想了一想，结果就去抠那个马可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他们家的门。原来当初的教会就是在他们家里聚会的，所以马可可以说很早很早的时候，他还说少年人的时候，这个少年可以扮成大孩子，这个不大不小的时候，你知道他整个家为着整个教会打开，他看见这帮爱主的人，他非常的羡慕。那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一天晚上最后的晚餐，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一次，马可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但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一次他是暗中在看，在做闭上观的一个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好不好读一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这段呢讲到这个最后晚餐的故事，那么你们好好的把其他的福音书都比较一下，你就会很清楚。这一段的记载很特别，第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个目击者的一个口气，一个人好像看见了，好像啊，这个好像我们家里来了有很多的客人，这个孩子不能够见客人，那么孩子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听说今天总统要来，或者因为一个很贵宾要来，而且他们非常的羡慕，非常的向往，他们不能够有份于那个宴席，但是呢好像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那么你知道马可不知不觉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因为姊妹，你看这句话读圣经的人发现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那一次最后的晚餐大概就是在马可的家里，就在马可母亲，因为他们家里非常非常富裕的缘故，而这个少年人因着向往，听说我们的主，听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而且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这个年轻人的心灵里面就非常的向往，所以他就看见了一些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一部分的资料 是彼得的，另外一部分的资料大概就是马可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那么为什么，那么到底为什么马可后来会在到克西马尼园去，而后来为什么又落荒而逃呢？那么让我们，如果你仔细地读马可福音的记载，或者马太或者路加，你特别记载那个就是克西马尼园的故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的问题？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应该会有一点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主耶稣三次向着父神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门徒们离开得很远，对不对？因为主告诉他说你们在这等，他就带着三个门徒就到。那么然后呢，就叫保彼得雅各约翰叫他们要警醒，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稍往前走，就在那祷告。但这些门徒们实在太困倦太困倦了，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他们睡着了。那么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如果门徒们三个门徒都睡着了，而那几个门徒还在很远的地方，谁听见主耶稣三次祷告的内容？谁听见？谁听见说父啊？谁听见说这个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谁听见？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你看路加福音没有讲的，彼得、雅各、约翰没有讲。那么那里如果你如果那这个门徒比这个门路加讲那个门徒，很可以是指着三个门徒，也可以指着所有的门徒。那如果指着所有的门徒的话，我想我们的问题大概有一部分可以解决了，就是说大概是什么？大概就是说门徒们在很远，这个门徒们呢，主要是把门其他门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呢，大概是一块丢一块石头远的地方，那不是很近的地方。那很可能在那里呢，他就跟这个雅各跟彼得，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然后呢，主耶稣稍往前走，大概走不远，那么然后主耶稣就祷告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睡着了，他们还是听不见。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大概这个困，我们的难题比较少一点。但是假设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所告诉我们的那个记载，就是告诉那个门徒，而且那讲的话很像就是对这个三个门徒所说的话，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呢，很可能主耶稣稍往前走，那个这个稍往前走，这个稍往前走可能就是丢一块石头那条路，如果真的是丢那么远的一块，就是那么远的一块路的话，那么远的一个路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情形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更没有人听见。如果稍往前走，如果我们就是字面来说，如果真的不远的话，那么还可能有人会听见。但这里我们再说有一个难题，既然门徒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昏昏欲睡，不是，这个实在是疲倦到极点，经过了一天的煎熬，他们实在困倦了，他们眼睛困倦到一个地步，他们就睡着了。那么弟兄姊妹，怎么会听见主耶稣的祷告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等一等再看，有一个少年人出现在克西马尼园，这个人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而这个人要靠近耶稣，要跟随耶稣，而假定这个主耶稣真的就在马可家里面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读圣经的人就发现说，这个少年很可能，这个少年一面我们说就是那个整个的别的地方不没有提，再加上这里这个马可把自己名字隐藏起来，所以很可能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当主耶稣在那个最后的晚上，你知道马可在哪里，他也听见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也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事。弟兄姊妹，这个少年的心被主吸引，所以虽然一般来说夜已经深了，门徒们和主耶稣唱着诗就往克西马尼园去。你知道，因为夜深的时候，那块麻布，实在说的就是少年他们普通睡觉的时候就很那个时候就这个就多半就是裹在身上，他们就睡着了。 所以很可能的，也许他已经睡了，快睡了，但是他想到我们的主今天晚上，尤其你知道他所唱的诗是诗篇一百这个一百这个一百十八篇，往前倒回去五篇的诗篇，那这是在逾越节晚上都要唱的诗篇，那特别是一百十八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绊脚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主那个时候就是带着这个心情离开那个老的，所以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过了基伦西，你记不记得当初大卫逃难逃他儿子的时候也是过了基伦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马可他不是真正跟随主，他不是一直跟随主的，但是他就是被主吸引住了。那天晚上那些话，我相信对于这个少女，还有那天晚上，你知道他怎样巴不得能够挽回这个犹大的情形。那每一幕的景色，替他们洗脚，然后主为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话，还有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的祷告。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少年看见多少，听见多少，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的心一定是被主吸引了。当他们走的时候，也许因为很晚很晚了，也许他起头要上床睡了，他就用一块麻布把自己盖住，但是等一等，他觉得不能，这是非常重要的晚上，他要知道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很可能就在这种心情底下，他也到了克西玛尼。就在这个时候，大概就是马可听见了我们主三次的祷告，所以你看见了，特别讲到那个悲的时候，只有马可有解释，那个解释是指着第十字架那个时候说的，这是马可的解释，马太、路加都没有提。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来领会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在克西玛尼园里面真正看见主耶稣所经过的弟兄姊妹，不是彼得他睡着了，也不是雅各他睡着，也不是约翰他睡着了，真正看见听见主耶稣在克西玛尼里面所经过的那弟兄姊妹，那个人应该就是马可。那弟兄姊妹，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你和我。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必须要经过橄榄的油榨，要油榨才可以。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榨出油来。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说：“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叫我不经过那个时候。主耶稣怕死吗？不是的，因为主耶稣不能够忍受。当他真的经过那个时候，为着你和我的罪，为着站在你的地位、我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他为着你我做救赎的功夫，他必须被列在罪犯之中，而他必须站在罪人的地位。如果站在罪人的地位，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罪就压在主耶稣的身上，神就掩面不看他。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那时候。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主来讲是没有办法忍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从太初以来，他与父神的交通是最亲密最亲，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神的命令，没有。他与父神之间的交通是绵绵不断的，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分离的痛苦，没有的。但现在他知道，为着要拯救这些千万的灵魂，是这些人应该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罪叫人和神完全的隔绝，这些话应该我们来说的。现在主耶稣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经过这油榨，他要忍受暂时短暂的分离，叫他与父神隔开。弟兄姊妹，除非你我经历与父神之间最亲密的交通，你不会感觉失去交通有何等的可怕，有何等的痛苦。天堂所以是天堂，因为父在那里；地狱所以是地狱，因为父不在那里。对于主耶稣来说，
当他在那个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站在我们地位上为我们担当罪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整个的感觉对主耶稣来讲是个地狱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怕死，我们的主不是不愿意为我们定十字架，不是许多人误会的。不，马可告诉我们说，那个碑就指着那个时候来说的，就是指着主耶稣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不是他前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能赦免，因为他与父之间还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他能喊父啊。但现在为着爱你和我的缘故，为了成功救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为我们经过了那时候，喝了那个杯。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一个地方比马可更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杯是什么。你知道今天许许多人解圣经，解经的时候不是解经，是扯经，你不知道把这个杯扯到什么地方去。但是马可自己告诉我们，那个杯就是指的那个时候来说。那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那里克西马尼园祷告，他知道要经过那个时候，但他说若是可行，要这杯离开我。弟兄姊妹，怎么样我们的主都不愿意与父神离开，但他知道如果他不愿意与父神离开，迟早有一天这些人要永远的与父神离开。为着爱爱我们，也为着体贴父的心肠，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准备要经过那样的一个夜，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知道要经要喝那个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忧伤就迫切的祷告，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大声祷告流泪哀求，最好能叫那个杯离开。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他明白了是父神旨意以后，你看他没有退缩，他没有救他自己，他还告诉彼得说，我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岂能不喝呀。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幅克西马尼园惨痛的图画，那个挣扎，那个奋斗，你想像一个孩子特别要断奶以前那个呼天唤地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圣洁，你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从来没有违背父神的旨意，你我永远不会明白那个痛苦。我们稍微犯一点罪我们都知道，罪不能够叫我们与神隔绝，但是罪能够叫我们失去那个交通，一点失去交通已经叫我们难以忍受。想想看弟兄姊妹，那天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所经过的是怎样的情况，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少女，就是这个马可，听见也看见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怎样被压住扭来。我的弟兄姊妹，这幅图画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把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告诉了我们，也告诉了马太，后来也辗转的路加也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主的话里面能有一段的记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所经过的，否则那一段太圣洁了，那一段太重要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少年他看见了，他也看见了，不过到底弟兄姊妹，他没有真正的跟随我主，他有那颗心，印象在他身上非常非常的深，他到底是个少年，他要跟随主，他赤着他赤身披着一块麻布，你知道这个形容啊，只有他自己能懂的。如果你形容另外一个人，不会用这种话。他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你知道这个少年被主的爱吸引了，他就是别人都离开了，他甚至跟几分钟也可以。他不知道他自己不行，他不知道他自己不能。就在这个众人就捉拿他， 他慌了，他就丢了麻布，就是赤身逃走了。那个时候对定马可来讲是万分之一秒之内发生的事，因为这是个本能的反应，没有一个人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不救他自己，没有。但等到痛定思痛回过头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比这个马可感觉更深了。为着父神的旨，我们的主宁可喝这个杯，但是马可呢，为着保护自己，他宁可离开他的主，他不再跟随他。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吗？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他落荒逃走，狼狈逃走了，那个光景就说出你和我的光景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这句话，这样的话，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个担忧那个两个字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到了可西马他就忧愁起来，那个忧愁是完全的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叫圣灵担忧，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叫科西玛尼园在我们身上重演。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当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忧愁了，我们这个人就失去平安，我们这个人就完全没有喜乐，我们的感觉就好像经历地狱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就是知识和启示和各方面道理来说，你知道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所经过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少年一样。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每次当我们得罪主，每次我们违背圣灵的声音，你看见那个科西玛尼的光景就重演在我们的身上，你我不知不觉就听见看见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经过的那个忧愁，就是科西玛尼的忧愁。我们等于再让我们主经过油炸一样。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到一个地方你的父母跟不到，你可以做一件事没有人晓得，但当你那样做的时候，请你记得你再一次的把主耶稣带他经过科西玛尼，他忧愁的时候你不会快乐，除非你从来没有爱过他。他忧愁的时候你里面不会有喜乐，当你里面也是七上八下，好像经过整个地狱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说我知道科西玛尼园是怎么样一件事。后来我们怎么悔改，怎么回到主面前，我们只能承认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是那个落荒而逃的少年。我们的主为着顺服我们的神喝下了那苦杯，我们反而救了我们的自己，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有的地方有的说有的有 有的地方不可以去，有的事情不可以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做。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与自己分开，我们宁可与神分开，我们宁可与圣灵暂时分开，让我们来做完这件事。这件事也许代表罪恶里面的一件事，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快乐是最终暂时的快乐，为着赢得那暂时的快乐，我们把圣灵放在一边。请我们的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科西玛尼园的感觉。所以请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是主的见证人，我们要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来做见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叫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我们有没有做一件事，我们有没有去一个地方是基督徒不应该去的？弟兄姊妹，当你我经过可是经过那个忧愁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的忧愁原来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忧愁。圣灵从来不发怒像鸽子一样，但是圣灵只会哀鸣，他把那忧愁的感觉在我们的灵里面传递给我们。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回头，我们应该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要告诉人说，我们这个人是失败的，我们就像那个少年一样落荒而逃。这是马可福音自己的见证。后来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马可也是兴致很高啊，他要跟着那个他的这个要跟着巴拿巴，你知道他们是这个表亲的关系，也跟着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去，结果遇到路途遇到艰难，大概是遇到艰难。他是一个在家里和一个娇生惯养的一个人，他很有心，就像那次很有心一样，但是最后呢，还是中途逃回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看见异象，我们真的没有光，光是跟着别人做，光是一时感情冲动，你觉得哦，主真是可爱，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落荒而逃，迟早有一天跟了一半就走掉了。但是很感谢主，你知道吗，圣灵从来没有放过马可，马可有颗心是永远蒙住敬畏，所以最后他不光是成为彼得的儿子，也是成为保罗永不能缺少的帮手。我们说当初保罗跟巴拿巴分开就是为着马可，但是最后保罗还是接受了马可，就证明说神在马可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要为主做见证，那个见证人的脚踪在哪里呢？那个脚踪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这是一个见证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同样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有一个狐狸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到了哥哥他地方。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是另外一段的故事。原来当主耶稣啊被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这个犯人呢一定要把十字架背在他的身上。然后前后四边刚好有四个兵丁，刚好有四个，这是他们的习惯。这个四个兵丁，一个在前面，然后其他的就在他的旁边。那么这个犯人呢，就刚好在四个人的中间。那么前面的那个兵呢，就要拿着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后来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用三种文字所写的牌子，犹太人的王。那这个就代表他的什么？代表他的罪状。那么等到从审判的地方到刑场。那不是一条路走去的，不是，那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要游遍大街小巷，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看这个人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耶路撒冷的路不像我们今天是个平坦的路，没有，它是上下崎岖的道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如果你不拿重的东西，有时候你往上走的时候已经觉得非常的辛苦。那许多时候这些犯人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痛苦是什么呢？经过了多少时候的糟蹋，这个人可以说是完全精疲力尽，但是还得要背着那个十字架。所以普通呢，背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一面背，有的时候没有走几步路，这个犯人呢就跌倒在地上。所以他是一面走一面跌，一面走一面跌，一面走，一直走到他的刑场为止。那就在这个时候，当许多人围在街上来看这幅图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人从古利奈来，古利奈是非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西门是个黑人。那么他呢，从乡下来，刚好经过那个地方。那么根据罗马的规矩，你知道这个罗马有个法律，这个法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罗马的政府啊，可以在路上的时候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来帮助他做一件事。比方说，如果一个这个邮差他把一个包裹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太重了怎么办呢？他可以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要履行一个义务的，一定要把这块，一定要把这个 一定要把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个这一块包裹呢，就是一定要照做这个罗马的规定，这是义务，这是像当兵的义务一样。然后呢，一定要陪着这个犹太人走一段路。
那不过罗马是很有法律的国家，
就是如果你服这样的义务，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强迫你走路的话，那最多只能走一里，不能走两里。一过了一里，那就这个人就犯法，这个强迫人的就已经犯法了。这个就完全犯法，所以我们知道，就在这样的一个法律之下，那么那一天那个四个兵丁到他这个带着主耶稣往前走的时候，那么刚好有一个人在那里看光景，他从乡下过来，看见这个主耶稣往刑场去的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兵啊，就拿他的这个枪，就在这个枪关那个地方，只要在你的肩膀上碰一碰，那就表示现在这个政府国家要征召你。所以呢，他就勉强这个西门来背主耶稣的十字架。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就带耶稣到了哥哥他的地方。大概主耶稣在前面走，那旁边就是兵丁，然后这个背十字架的就跟着这个主耶稣一步一步的就迈往哥哥他去。那让我们记得，有一个人没有准备好，有一个人根本是来看光景的，没有想到他要走一段路，这一段路是主耶稣要走的，他不愿意要走，因为别人勉强他。结果他走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哥哥他的道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又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事。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古利奈的西门一样，我们听过背十字架的道，但是每一次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都是你没有准备好的。没有一个人背十字架是事先圣灵打电话通知他没有的。每一次背十字架，你的感觉都好像是别人勉强你，你不能不背这个十字架。感谢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正是我们要学功课的地方，这正是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背十字架就只做一个重量在我们身上来的，所以有的做儿女的在主面祷告说，主啊，谢谢你让我的父亲做我的十字架。那你知道我们普通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这样这个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充满了100个不愿意的感觉，完全充满了无奈的感觉，好像如果主非要给你背，你只好背起，你只好忍耐。所以我们说，我背了个好重的十字架。有的姊妹说，你都不知道我的丈夫，意思就是说我的丈夫天天让我背十字架。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有背十字架的人，他的感觉都是古利奈人西门的感觉，都是没有准备好的感觉。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在人来看是兵丁的枪尖碰一碰你的肩膀，对不对？这个是外面很简单的一个环境，不要忘记，这是神刚好为我们预备好最好的环境。我们忘记了弟兄姊妹，我们所看见的是父亲，我们所看见的是母亲怎样为难我，我们所看的是儿女媳妇怎样为难我们，我们所看见是上司怎样为难我们，这些都代表罗马兵丁那个枪的碰碰我们的肩膀，结果我们就冥想要背起十字架来。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圣灵在这里苦待我们，现在圣灵给我们一个机会，叫我们要经历我们曾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有一条路叫做哥哥他的道路，你我会讲这篇道，但是你我不一定走这条路。西门，古利奈的西门，他不懂得这条道，但是圣灵给他特别的尊荣，那一次人让他经过那条路，一直走到哥哥他。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一节圣经说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是一个。第二个，又像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门徒们都逃走了。现在谁能够把这个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我们？谁能够做这个见证说我们的主是被千刀宰杀之地，而且他是在羊毛剪毛人手上默默无声？谁能告诉我们？是彼得吗？没有。约翰呢？没有。没有一个门徒走这条路，连包括马可在里头。但你现在主给他一个阵容，他能够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你读你我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剪毛人手下无声，谁看见谁听见了？这个古利奈的西门看见了，古利奈的西门也听见了。这一条路他走过，当他真的往那里走的时候，他没有听见主耶稣讲什么道，他看见主耶稣怎样的在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他脸上的表情，每一个人比他看得更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什么叫做被死的家？被死的家乃是主给我们尊荣，让我们看见我们主怎样的在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受了委屈，因着我们受了强迫，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话要说。今天年轻人说我有话要说，我们今天对圣灵说我有话要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真是可以说话的，他一句话也没有，他真是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真的走了第二里路，真的把另外一件衣服给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这一位这个古利奈的西门好像充满了挣扎，充满了无奈，一百个不愿意，当他这样的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慢慢发现这里有一个人更应该是无奈的，这里有一个更应该是比他更苦读的，因为这个人是没有罪为我们成为罪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古利奈的西门有这一份的尊重，能看见我们的主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古利奈的西门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等一等，我让弟兄姊妹告诉弟兄姊妹，你知道他蒙了多少恩典？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让我们记得，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主给我们许许多的难看的面孔，给我们许多难听的声音。我们都像古利奈的西门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主给我们尊荣，让我们经过这些的时候，我们能想起我们的主怎样的是默默无声。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的轭是轻松的。那什么意思？原来农夫耕田的时候啊，要把轭放在两头牛的这个肩膀上。为什么两头牛呢？其中一头牛呢是老牛，是训练好久的牛，另外一头呢是野的，又生又野的牛。那如果你让这个又生又野的牛如果来耕田的话，你知道它这个路就是走弯曲，因为路走弯曲，所以耕出来这个犁啊，在那个田地里面挖出来的沟也是弯的，所以就不能够符合农夫的要求。所以为着让这个又生又野的牛能够伏在鹅，能够照着这农夫的旨意来耕田，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和另外一头老牛放在一个额上。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额。我们很恭敬地说，主耶稣就像那个非常顺服的牛一样，在那个额底下，当听我们记得，这个叫做负我的额。从前在伦敦有个真实这样的故事，这个有一个地方啊，是像一个收容所一样，专门收容了不秩序症的人，就到了最后不管什么东西最后一起就往那里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啊，所有的这个病人一进来那个性情一定是暴躁，而且一定是不讲理，有的是呼天唤地的情形，这个那些护士们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他们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个宝藏，有一个宝，那他们非常非常的宝贝。原来这里有一个传教士，他到非洲去为主工作了多少年，结果得了不治之症，就进到这个院子里医院里面来，但是稀奇的很，有人去看过这个姊妹，看一看他，只要看一看他，就觉得那个脸就像天使的脸一样， 非常的安详，非常的有安息，一点都没有说很辛苦，这个奋斗的心没有。所以你这后来医院怎么办？对于那些一进来就呼天唤地不愿意进来，因为进来就等于判死刑。根据人的本能来说，当然人会有一种暴烈的表情，那是很平常很平常。那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个医院怎么办呢？这个每次这样的病人来的时候，他们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呼天唤地这个病人，把他病房就把他放在那个老姊妹的病床的旁边。很稀奇，没有多久以后，这个病人自然就安静下来。他只要看看旁边的这个姊妹，他自己要觉得很舒畅。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故事就说出古利奈西门那天所遭遇的故事，也说出我们每次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所学的功课。现在我们懂得为什么主要把十字架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不是主要把一个重量给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主是怎样的顺服父，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是真没有哀怨，没有埋怨，怎样的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怎样的走第二里路，我们的主怎样的把第二件衣服给人。当我们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羞耻。我们的敌人打了我们一张的脸，他不要我们第二张脸，他高兴的回去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转过另外一个，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见证人，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来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把第二个脸转过去。感谢主，我们不能，是因为我们跟随他，因为我们背负这个十字架，主给优待我们，给了我们这个经历，让我们看见我们从前从来所没有看见的主，他被千刀宰杀之地，又像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被打不还手，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的是这条路，就是主要我们所走的路。所以谁是见证人呢？所有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都是主的见证人，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来告诉众人，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被弟兄姊妹看见了，那个少年马可，科西玛尼园的见证人，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乃是各个他道路的见证人，特别最后的一段，也许是最后的一里，也根据罗马最多是一里，但是那一里是何等的宝贵，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条路我和主一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条路我和主一同走过。那一次他回过头来，他能说感谢主，那是主特别的怜悯，我没有准备好，但是主让我和他一同走这条路。所以没有一个人背十字架单独的背的，没有人一个背十字架不是跟随着主来背的。感谢赞美主，这样我们就能够做一个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就能告诉人，这就是他的见证人。末了让我说一点，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圣经特别说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圣灵从来不浪费笔墨的。想想看，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当时许多人都知道卢甫是谁，否则为什么说卢甫的父亲，对不对？所以这证明说当时大家都知道卢甫是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是卢甫的父亲。我也是常常叹一口气啊，我记得我们从前在聚会里面的时候，我那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大家都知道他，全教会都知道他，所以人介绍的时候都说这个人是以斯拉的父亲，那就你就知道谁比谁有名了，那他比我更有名气，那个知名度比我更大，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马可说他是卢甫的父亲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读者每一个人都知道卢甫是谁。那么弟兄姊妹，马可是在什么地方写这个什么马可福音？主要这个信是写给谁的？主要是写给罗马人。 而且呢，这个罗马福音写的时候大概是在罗马写的，所以你知道吗，在罗马那一代的人都知道卢普是谁。那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父亲是和主走了一段最后的一段路，而且是被强迫走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灵怎么来形容卢浮这件事。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六章最后一章，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浮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再读一遍。又问在主蒙拣选卢浮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姊妹，是什么？是罗马书里面问安的。你知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人特别问候谁呢？要问候在主里蒙拣选的卢浮。为什么在主里蒙拣选的？原来那是他的父亲被十字架，就是在神拣选的旨意里，所以这是被拣选的，在主蒙拣选的卢浮和他母亲来。那最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很宝贝的，保罗怎么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为什么？他的母亲就是西门的妻子。你看，你因着西门蒙那么大的恩典，恩典就临到全家。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听见主耶稣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父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吗？就是因为那次西门，就是那古利奈西门。那实在说来，那个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这个安提阿教会，你不记得有几个名字跟保罗在一起，有几个名字吗？有一个西面，就是这个西面。所以你看见这一个弟兄，他不知道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知道为着顺服神的旨意，走那条十字架道路，主没有苦待他，就是优待他。而这个优待不只是临到他的身上，临到他儿子的身上，是蒙拣选的，临到他妻子的身上。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你看你在圣经里面，特别圣灵记载了这一笔，我们就看见说，古利奈西门虽然无意的来到了那里，但是他却走了一段的道路，是不平凡的道路，但这条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走的。所以但愿主祝福这些话，让我们里面有很深的印象。今天我们怎样为主做见证？很简单，不要叫圣灵担忧。第二，让我们跟随他，舍己，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主。那这样的人，